重磅会议之前，孙力军传出新消息，中纪委通报罪名罕见，停电风波持续，背后怀疑藏高级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纪委9月30号发布对原中共公安局副部长孙力军的双开通报，话孙力军制造散布政治谣言，私藏泄密材料，宣布开除其中共党籍及公职。通报措辞非常严厉，罗列孙力军的罪名包括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在党内大搞团团火火，在抗击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等。这个其中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和制造散布政治谣言，令外界回想起早前香港实业家袁公仪的爆料。袁公仪当时透露话，孙力军以督导防疫为名，在武汉维稳的时候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北京隐瞒疫情等第一手证据。他试图通过秘密途径将材料交给在澳洲的妻子保存，没想到被澳洲政府情报部门截获。袁公仪话，正因为掌握了来自孙力军的证据，澳洲成为了第一个要求独立溯源以及要求中共做出赔偿的国家。这份双开通报似乎有坐实上述传言的功效。双开通报说，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亦令人联想到官方之前一直将孙力军和周永康、孙政才相提并论，似乎孙力军亦有挑战习近平权位的意图。孙力军在4月底突然落马，这一消息当时就好像深水炸弹，引发广泛关注。虽然孙力军只是副部级，但是他长期担任号称权力能顶半个公安局的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而且曾经长期担任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孙力军落马之后，中共政法系继续被广泛清洗，与孙力军同属孟建柱旧部的龚道安、邓辉林相继落马，龚邓两个人都已经在9月开庭受审，孙力军却是迟迟没有消息。而家中共中纪委终于赶在19届六中全会这一重磅会议之前发布对孙力军的双开通报，被认为有制旗及震慑官场的效用。不过震慑对象可能不单只是限于孟建柱，以孙力军在政法系浸任十几年的经历，以及他在公安部身兼港澳台办公室主任来看，他和曾庆红之间恐怕难脱关系。大规模停电限电的风暴直卷中国，不单止重创制造业，冲击全球供应链，而且危及居民生活，破坏力巨大，引起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中共官媒央视日前发表文章，痛批一盘大棋的讲法荒谬，并且解释说，停电就是因为煤炭紧缺，燃料价格高涨，但是央视的讲法并不能够解释这场停电潮为什么事出突然，以及为什么一些工业并不发达的省份亦都加入停电限电的行列。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认为，局势演变到咁恶劣的程度，当中不排除有地方官员高级黑习近平。他说，习近平有个外号叫做加速师嘛，下面的官员就更加加速，将油门踩到底，表面上是服从习近平的意思，实际上是挖个窿给习近平跳。就是说，你亦不能够讲我们错啊，因为我们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去做的嘛，而且做得比你仲更加用力。你既然要我们减排，我们就减排，你要我们和澳洲打贸易，我们都不买煤炭。至于后果，好多人可能亦就在这里看好戏了，反正就是看你怎样搞下去。就表示说，习近平他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孤家寡人，就是没人敢跟他讲真话。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提到， 从停电、限电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来看，其中有地方当局取摸上头意思的因素。他说，那你会发现，当一个省份开始限电，就形成了全面性的骨牌效应。除了严重的广东、江苏、浙江这些被点名能耗相控不足的省份限电之外，有很多省份其实看起来没那么严重啊，它一样亦采取大规模的限电，好像湖北、湖南、重庆这些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话，这个后面一定有一套类似取摸上头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剧本在这里演出。至于这种取摸上头意思当中，是不是有参杂了借这个机会高级黑的意思，王志胜认为地方当局是想一举两得。他说，地方政府大概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因为经济危机是中央的事，但是缺煤限电这个是我地方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地方就采取这种类似躺平主义的方式来高级黑习近平，又顺便帮自己渡过危机。除了影响二十几个省份之外，东北三省更加是因为中断了民生用电尤其受到关注。美联社捕获到的画面，沈阳一位男子在一间小食店里面吃早餐，但是店里面一片漆黑，只是凭着一颗小的灯泡照明，男子甚至要靠手机的电筒才能够看清碗里面的食物。王志胜认为，东北三省连民生用电亦都要限制，反映了中国电力的急迫程度。目前大范围停电限电还在持续，最新的消息是广东省发改委宣布，从12月1号开始调涨电价，尖峰电价将上涨 25%。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于9月29号首次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会议，有外媒说会议旨在进一步加强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半导体领域，欧美需要加强合作以保持领先地位，而中国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焦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日与会的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以及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 Wilders Donbrovskis，和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 Margaret Vestager 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双方将探讨拓展跨大西洋贸易的投资机制，以及在欧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更新21世纪的经济规则，以确保双方的贸易和技术政策得以支持各自的经济，实现广泛发展。报道指出，虽然这份声明当中没有点名中国，但是文中提到比如技术滥用威胁和人权等相关议题，显然是欧美对华政策的一大焦点。而事实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政府近年来正运用高科技的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监控，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定的目的。另外，中央社亦报道说，会议聚焦的技术标准、绿色科技、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投资筛选及全球贸易议题等相关领域都有应对中共竞争的影子。中国恒大集团债务危机持续发酵，9月29号上午，恒大发布公告，其全资子公司恒大南昌向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出售盛京银行 17.5 亿非流通内资股，价值 99.93 亿元人民币，用以偿还盛京银行给恒大的贷款，恒大则是失去对盛京银行的控股权。恒大原为盛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盛京银行亦是恒大的主要贷款银行之一。这次股权出售之后，恒大持有盛京银行股份降至 14.57%， 为第二大股东。盛京金控则成为第一大股东。盛京金控的控股股东是沈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恒大的公告验证了早前的消息， 路透社28号引述多名中共当局和监管机构的消息人士说，北京没什么可能直接干预恒大危机，而会以间接的方式让国有企业收购恒大资产。据悉，万科、中国金城、华润置地等国企已经按照当局的要求和恒大展开接洽。恒大公告亦验证了海外债权人的担心，恒大会优先偿还国内债权人，海外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吞落大笔的损失。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台湾学者、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认为，中共是逼不得已才会间接干预。他说，北京知道挽救恒大会有一连串的副作用，包括他有很多账都会连环爆，很多地产开发项目目前可能会变成赔钱货，但是亦没办法，因为恒大冧了之后酿成的政治风暴会更加严重，全世界的百姓都将钱看得很重，假设投资和身家蒸发了的话，整个社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罗成忠仲呼吁中共当局强化法制体制，加强对商业透明度的监管，如果不是仲会有下一轮危机。美国五个大楼9月29号表示，美中军方官员这个星期就一系列防务问题进行了会谈，美方就共享共同原则向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做出明确承诺。根据五国大楼的新闻稿，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 Michael Chase 与中共军队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进行了安全视频会议，两人共同主持9月28号至29号的第16届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新闻稿说，会谈中双方就影响美中防务关系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公开的讨论，双方重申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共识。另外，美方仲对维护对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原则做出明确承诺。五国大楼说，这次会议是拜登哈里斯政府持续通过与中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旨在以负责任的态度管理美中之间竞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8月底，蔡斯亦同王雪平进行了自拜登就职总统以来美中军方官员的首次会谈。当时蔡斯亦重申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以及美国会坚持对与盟友和伙伴共享的共同原则的承诺。美国多年来一直将对抗中共作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拜登政府将美国与北京的竞争描述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虽然中共多次威胁阻挠法国访问台湾，但是日前有消息传出，一个由四名法国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于下个星期访问台湾。据法港报道，前法国国防部长参议员李察表示，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将于10月5号从巴黎出发，对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共已经多次试图威胁和阻挠法国参议员对台湾进行访问。2月18号，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写信试图阻扰参议员访台，被法国字母 A La Lettre A 披露之后，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卢沙野仍然不顾法国政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对，3月25号再次写信给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卢沙野在信里面明确威胁说，如果法国太过积极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将会面临制裁。卢沙野缓慢的做法引发李察强烈不满，李察反驳了卢沙野所谓的访台目的是向台独势力释放鼓励信号的言论，还曾经就此公开表示将维持原定访台计划。澳大利亚因为带头抵制华为 5G 产品，继而带头强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疫情起源，遭到中共贸易大军的狠打。但是中共在抵制澳洲煤、铁、矿石等澳洲商品的时候，不单止失败，还伤到了自己。 反而成为笑柄之际。媒体再次聚焦中共抵制澳洲龙虾亦失败。据香港媒体报道 ,9 月25号香港发生一名女性水警高级督察反走私殉职事件。这个是继去年初海关巡逻艇被撞侧翻之后再有执法人员堕海遇难。香港近来走私问题猖獗，不少案件都跟龙虾有关。自从去年11月至到现在，中共禁止进口澳洲龙虾，但是澳洲龙虾在中国的市场十分受欢迎，有不法商人趁机由香港进口再转运大陆。走私者使用的快艇速度快过港警的执法艇。9月11号香港水警缴获21箱走私龙虾和一艘快艇，市值共约28万港元。7月28号缴获78箱香烟和龙虾，估计市值大约180万港元。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自从去年11月起进口香港的澳洲龙虾数字大幅上升，但是今年8月份进口额为121,690公斤，相比去年8月的1316公斤相差将近92倍。有香港海鲜贸易商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直言话，香港的食客不会突然间消费大量的进口龙虾，一定是到了中国。港区国安法自从去年6月30号公布生效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越发严峻，大量香港民众因为不堪忍受国安法纷纷选择移民。根据澳洲内政部的数据，自2020年7月1号至到今年的6月30号，该国向香港公民批出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者是移民签证。而这个只是在一般的移民计划项下发出的，人道签证还不计算在里面。这数据相较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时候大增超过两倍，而是澳洲过去四分一世纪批准最多香港人移民的一年。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